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普京通话的真实意图是走向军事结盟吗？鲁难称几乎没有可能，中国军队主要对内，
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因为它两个国家的军队的性质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俄罗斯的军队，我们看到它最近几年来又不断地进行这个向外扩张的战争，那么中国军队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在打内战。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军队实际上它最大的这个用途应该是在国内镇压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反抗。
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出新招，凸显习近平政权缺乏自信。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吗？怎么还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呢？
滴滴从纽交所黯然退市，观察人士称美中启动金融脱钩。
你上市第一个礼拜就被中国政府处罚，你当然有责任。所以投资人呢提起集体诉讼，未来他们败诉的可能性啊，我觉得是很大的。
以行动展现自卫决心，台湾首度曝光自制云豹八轮装甲车生产测试地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6月15号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承诺与俄罗斯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同，加强在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和团结合作。不过彭博社等媒体6月16号报道，克里姆林宫说两人在通话中讨论了加强贸易和军事关系。那么中国官方在发布习普最新通话的消息时为什么不提据报的加强军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鲁难。
鲁难先生好。
哎，你好。
鲁难先生，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讨论了增强贸易和军事关系，但是中国官方的版本里没有提到有关加强军事关系的通话内容。有观点就认为，习普通话中涉及的加强军事关系的讨论是这次通话的真正目的，中俄有可能向着军事结盟的方向发展。您的观点？
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因为它两个国家的军队的性质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俄罗斯的军队，我们看到它最近几年来又是出兵格鲁吉亚，出兵克里米亚，然后在车臣不断地进行这个向外扩张的战争。那么中国军队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在打内战，比方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把这个蒋介石政权给赶到了台湾去。那么在之后的话呢，就是包括像中印之战也好，中国和越南之战都是一个小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赢得这个军事战争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军队实际上它最大的这个用途应该是在国内镇压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反抗，那么这个是比较突出的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反观俄罗斯的军队在国内的作用就比较小。当然一方面俄罗斯它的经济性质不太一样，比方说它出产这个能源啊，这个粮食自给啊，另外它的经济规模虽然很小，但是呢它可以满足自己这个国内的这种需要，它不是外向型的经济。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俄罗斯的这个有什么特别抢手的这个商品啊在世界上畅销，它主要是在国内。那么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呢，它的这个国内矛盾呢也不像中国一样的特别的突出，就是它虽然说向外不断有扩张，表现出来一种野蛮的战争的这种手段，但在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无论是在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交通这些公共事业这些方面，这个比中国做的要好得多。那么
中国国内的矛盾，习近平主席想通过这个军事力量来解决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结盟，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中国军队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去在这个战场上打过仗。另外一个就是跟俄罗斯结盟以后也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去这个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打得一塌糊涂，被西方这个列强正在围剿的时候，焦头烂额想脱身而出都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会再把中国军队放到一个跟他国家政权安全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非常很小。他只是利用这种手段向西方或者向俄罗斯表明一下，我们还在继续的这个站在一起啊，还是有力量的，那么就是也仅仅只能做到这一点而已。真正实质性的同盟，这是两个这个有4000公里长的边界，历史上有很多领土的纠纷，中俄两个民族又有很多历史上的矛盾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就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一天前，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乐玉成被调离外交部，任广电总局副局长。乐玉成被认为是亲俄派和习近平的人马，外界认为他是下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但是却在中共20大前突然被调离外交口，意味着中共对俄罗斯关系发生了变化。您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这个乐玉成副部长然后这个调离外交部，有可能是最近中国在外交方面啊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就是王毅部长访问这个南太平洋地区想签订一个安全协议，结果呢是碰了一鼻子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跟美国的关系，在跟俄罗斯的关系，跟乌克兰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都受到一系列的这种挫败的情况下边呢，中国有可能在外交方面要找一个人作为替罪羊，或者说要找出来一些这个措施来表现对这个外交工作现在陷入困境的一种不满。那么乐玉成很有可能就在这方面当了一个替罪羊。那么因为他到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这个广电总局当这个副局长啊，那么这个人选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虚的一个职位。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广播电视事业，他这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央视，他代表了这个中央的喉舌，每天晚上新闻联播或者说要向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消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央视来完成这个。那么实权在中央电视台或者叫中央广电总台，他的台长是由中宣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而国家广电总局的局长呢也仅仅是一个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平级的。那么乐玉成去上任这个副局长，显然是在这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领导之下，那么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虚的职务，下边没有直接可以管的企业或者说是事业单位，也没有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或具体的工作对象，基本上相当于是挂起来了。如果我们说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为了20大要加强他在广电这个部门或者说宣传部门的那么这个力量的话，那么他应该至少是要到中宣部会兼一个职位。那么挂到这个职位，我个人的理解啊，那就是在外交事业上失败了以后，要找一个人来做替罪羊来甩锅，那么就要有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可能乐玉成就奔着这个目标去了，完成这个任务去了。
美国国务院6月15号表示，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最新通话表明，中国实际上在继续努力保持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美国国务院说，与普京站在一起的国家最终将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宣布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2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普京再次通话，这无疑是对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和北约的一个警告，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尖锐对立的现实。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双方都非常非常心里非常的清楚，双方互把自己当作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是双方的策略上面都是已经非常明确的了，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怀疑的。那么比如说这个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国内的立法，就把中国定性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最近很多年来的印太战略就把全球的力量，无论是军事也好，经济力量也好，还有外交方面的这个作为，都把它放在印太。那么这个目标呢非常非常的明确，中国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中国呢最近很多年跟美国搞僵的话呢，那么有很多，第一个它是要建立这个人类共同命运体，那么习近平主席总是想跟人类发展要指明方向，挑战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的对峙是非常明显的，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么只是把双方准备在今后一段时间实现的目标，由于普京总统野蛮地发动乌克兰战争，把它提前了，把它明确化了。本来美国的目标是盯着中国，要这个完成这个全面围堵的这么一个这个战争的策略，但是呢，因为普京总统提前发动了乌克兰战争，那么就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可以在战术上一次性的削弱俄罗斯作为一个侵略势力的这个能。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俄罗斯如果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话，那么在今后美国在围堵中国的这个策略之中呢，就不能再起到一个很有力的帮凶的作用。那么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对立并不因为乌克兰战争发生这个任何的变化，只不过双方都非常明确，目前的俄乌战争之后将决定双方力量较量的烈度和激烈的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双方不存在这个就是说大家你不清楚我不清楚你的这个情况。习近平主席跟普京的这种通话表面上看是一种新的，实际上是一种老的策略，也就是说打一打口炮，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知道说看我们还在支持俄罗斯，让美国人知道说我们虽然支持俄罗斯，但是呢我没有违反这各种各样的禁令，所以他在口头上就不敢像俄罗斯一样说我们有什么军事上的这种之间这种协议，只能暗中里面去做一些支持的活动。
最近美国在印太的一系列军事经济结盟给中共极大的压力，习近平被认为可能会希望借俄乌战争拖住西方各国，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您的观察，或者说习近平这样做的结果是否会让中共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争斗中？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可能心里边正在暗暗的打鼓，就是他其实特别不希望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战争出现，因为这个战争出现了以后吧，把所谓的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面我一下就给撕破了，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连在这个乌克兰这么一个国家里边他都打不过，而且呢同时让过去一向奉行和平政策的德国一下在欧洲觉醒起来，过去美国人让德国增加自己的军费，增加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说了多少次这个德国人始终的就讨价还价，还很不乐意。这一次呢，一气订购了35架美国的 F-35 战斗机。同时，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战争以后，日本在东方也在崛起，提出了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也要改变他的和平宪法，让他的自卫队在整个亚洲能够有更大的维护和平的这种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只会心里边越来越感到着急，因为他的这个帮手，他所谓要背靠背的俄罗斯，很可能在普京总统下台之后，乌克兰战争失败之后，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一个心腹之患。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整个战争的走向根本他也左右不了，他只能在心里面去担心没有了俄罗斯以后的这个中国在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围堵之下，他的政权还能维持多久，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没有了之后，也没有了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的支持之后，
如果在它的北方出现一支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俄罗斯，那么他的日子会怎么样过下去？我想习近平主席可能忧虑这个更多于他对这个西方政权的这种忧虑。
嗯，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法德意三国领导人访问基辅，一致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星期四6月16号抵达基辅访问，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表达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马克龙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是我们向乌克兰人民传送的团结一致的信号。这次访问正值欧盟委员会考虑是否建议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星期三，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这是华盛顿迄今向基辅运送的第12批，也是最大一批武器装备，以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目前，俄军正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缓慢却步步紧逼地推进。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约翰·科比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这批援助包括3.5亿美元直接来自美军的设备，包括18门高威力移动式远程榴弹炮、3.5万发炮弹和18辆脱曳这些榴弹炮的战术车辆，以及更多的弹药和其他装备。科比说，余下的6.5亿美元的援助包括海岸防御系统、无线电、夜视器和其他设备，将由五角大楼通过被称为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的机制，从武器制造商那里采购。科比说，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开始入侵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9.14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包括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的又一批2.25亿美元的援助。总统在一项声明中说，新的资金将用来资助饮用水、关键的医疗设备和卫生保健食品栖身所，并为家庭提供购买基本食品所需要的现金。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们说，北约联盟的防长们星期三晚将会晤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利兹尼科夫，就乌克兰紧迫需要什么了解最新的情况。在乌克兰官员表示军援还不够多不够快之际，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些努力需要时间，但是北约领导人认识到紧迫性，正在与乌克兰共同努力克服障碍。在举行这些会谈之际，俄军正试图掌握对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已宣布顿巴斯是俄军乌克兰行动的焦点。
以行动展现自卫决心，台湾首度曝光自制云豹八轮装甲车生产测试地点。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四6月16日邀请媒体前往台湾中部偏远山区一处生产和测试云豹八轮装甲车的军工厂，并向媒体展示了台湾自制的最新型 CM34 云豹八轮装甲车。被称为台湾军方云豹八轮装甲车摇篮的台湾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9厂位于南投县基基镇，这也是该厂首次对外公开30公里链炮云豹八轮装甲车的生产线和测试场地。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记者参访时，云豹八轮装甲车的避震器总成、差速器、安装板、油箱、刹车系统、动力总成等零部件一字排开，而工作人员则分工合作，以熟练的技术与默契将各式零部件安装于一体。 在北京当局日益提升对台湾军事恫吓和军事压力之时，台湾国防部此举被视为向民众及各界展示自我防卫决心行动的一部分。台湾一方面向美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另一方面也在自我研发和制造各种所需的武器装备。台湾自制的各式对地、反舰和巡航导弹也被视为反制解放军渡海或登岛作战的利器。蔡英文总统主政以来，大力推动国机国造、国舰国造的计划。台湾自制的多艘被誉为航母杀手的导弹巡逻舰已经成军服役，台湾自制的高教机目前也已进入试飞测试阶段，而台湾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先进潜舰目前也在多国协助下进入自主研发生产中。台湾的中央社记者根据在参访第209场期间获得的信息报道说，台湾自主研发制造的四辆新型侦搜战斗车样车将于明年10月完成，然后在2024年3月底完成初步研发测评，并于同年10月交付台湾陆军进行作战测评。
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出新招，凸显习近平政权缺乏自信。中国日前公布一项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悬赏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到100000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维稳经费大于军费的情况下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显示习近平在各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对于政权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会用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路来加强监控，稳住政权。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办法自6月6日起实施。中国法制日报报道，该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称，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全民举报间谍，并早在2017年4月就已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中称，这一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的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跟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但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 AB 团时，造成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说，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逾半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在加强升级而已。 台湾第一位遭到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曾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经费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要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与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至每一个角落，把社会里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团体统统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说，习近平原本以为已经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二十大连任。他说，
在这种情况里面，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现在习近平政权危机感非常重，认为在这明显是针对这个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
他说，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开始、全球供应链重组、外资资本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天怒人怨，种种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的严重，逼近 20%， 而失业率高往往是政治动乱的前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后新设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说过，中共现在是恐惧加意识形态加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集权 3.0 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下，中共这次还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新法，凸显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没有自信。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玉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这项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是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国的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刺探情报，或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和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很多，事实上也确实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也防范不了，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也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了，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很困难。邓玉文说，这项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也不会受理。该办法的举报范围也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有人乱举报，举报人和安全机关人员都要受罚，这是对防止乱举报的一种保障。中国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第21条指出，举报人若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以及泄露举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办法实施后应该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邓玉文说，
因为他最高奖励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机制，就观察周围的这个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啊，可疑的人物啊，这个东西又会有一些效果的。
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巩固。现居加拿大，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而被抓捕关押的中国意见人士李卫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真实姓名，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人和人信任危机，只能说这个办法的出台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也不是这个唯一原因，肯定也不是最后的这个手段。
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与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只要还有网络、自媒体以及其他渠道或者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就还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二战后，东德也是鼓励举报，但在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还是一下子都涌向西德。郭应哲表示，这项新规对中共的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也越高，但对中国人民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他说，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吗？怎么还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子的一个防患呢？那你今天把人整个磨灭了，这个文明还在吗？这个带来的这个后患无穷啊！这个伟大文明的这个伟大民族啊，整个可能是前途茫茫啊，堪虑啊。
邓玉文则认为，如果说这项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点太过勉强了，因为这跟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它还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说，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为外国做事，就算有机会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去做，所以能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的。郭应哲还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可以上溯自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申不害，可以说是告奸与连坐的始祖。可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化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便自己是法家也要遮遮掩掩，也要佯儒英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告奸和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没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获得正当性，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够玩得太到底，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说，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自信，一旦失去了自信，那么中华文明还有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大使再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新疆人权报告，北京称近百国家支持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继续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三发出推文说，我们继续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有关新疆人权被践踏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要公布于众。他今年4月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对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表达关切，并联名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尽快发表已经被拖延多日的一份有关新疆地区人权状况的报告。中国否认新疆发生了践踏人权行为，并声称几十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的立场表达支持。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保罗·贝克斯代表47国的立场，在星期二的发言中说，我们继续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深表忧虑，包括据报道当局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人士的广泛监控和歧视，以及有关酷刑和强迫劳动的报道。他说，这些国家继续呼吁中国紧急处理好有关的忧虑，停止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任意拘押， 呼吁北京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专家真正和不受阻碍的到新疆，对当地的情况进行独立观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不断向北京发出呼吁后，终于在上个月访问了中国，成为17年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不过，全世界200多个人权团体和来自许多国家的数十名新疆学者对巴切莱特的这次访问深感失望，认为他未能对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应有的指责，批评他不断推迟公布针对新疆问题的调查报告，并要求他辞职。巴切莱特星期一宣布，他将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但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作出辩护，并表示会在8月31日离任前公布有关新疆问题的调查报告。47国星期二的联合声明则敦促他尽快公布报告，并要求他提供发表报告的时间表。中国代表在会上愤怒谴责荷兰等47国散布攻击中国的谎言，称巴切莱特的访问促进了他对中国人权事务发展道路的了解。官方的新华社称，共有近百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古巴代表近7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
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全球黯然退出纽约证交所后，市场预期该公司或可进一步符合中国监管单位的整改要求，以恢复正常营运，并重新回到中国上市。不过，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却看法悲观，他们说滴滴或许看到一线曙光，但仍未真正解套，且未来的挑战仍非常多。他们还说，滴滴案是美中金融脱钩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地缘政治白热化将加速两国企业朝双平台发展。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滴滴上周五6月10号自纽约证交所下市，随着股价市值蒸发高达80%以上，其短短11个月的上市之路以失败告终。但滴滴尚未完全撤出美股，该公司股票本周起转往流通量较小的场外市场 OTC 交易，前三日股价自低点反弹，本周三6月15号以每股 2.76 美元作收，较6月10号的收盘价上涨 20%。 滴滴股东于5月底票决支持该公司自纽交所退市，目的就是为了回应中国监管单位的整改要求以及东山再起，包括恢复中国市场的正常营运，并重新回到中国上市融资。根据美媒《华尔街日报》6月6号的报道，中国监管当局似乎释出了松绑网络监管的讯号，包括已经结束对滴滴出行、物流平台满帮集团和职场信息平台看准网的安全审查，并将允许三家公司的运用软件 App 重新上架，以恢复新用户的登记。不过滴滴等公司仍面临行政处罚，并需交出1%的股权给中国政府。对此，观察人士认为滴滴前景看似露出曙光，但离真正解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未来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多。美国经济学者、现为智库 Newkai Data Lab 创办人的克里斯·鲍尔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滴滴不顾中国监管机构的警告，贸然在美上市，已经触怒当局并四面树敌，未来重新在中国的上市之路恐困难重重。克里斯·鲍尔丁说，
I think they have really angered a lot of regulators in China, and so they are likely to find it much more burdensome.
他认为滴滴真的触怒了许多中国监管单位，公然违抗北京之后，滴滴现在要重回中国上市可能很麻烦。滴滴去年6月30号风光赴美上市， 以每股14美元作为发行价，成功募资44亿美元，上市首日股价还大涨近两成，市值冲上800亿美元，成为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上市以来第二大的中概股公开发行案。不过上市不到数日，滴滴就遭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网络安全审查，并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被要求下架 APP，并禁止新用户的注册。受到监管风暴的影响，滴滴股价重挫，自此一落千丈。鲍尔丁表示，中国监管近期解除对滴滴的禁令，所释出的最新讯号不是官方正在松绑境内互联网行业的监管，而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成功将滴滴之类的科技名器逼回国内，就近控管。他研判滴滴最后落脚上海挂牌的可能性比较高，而非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股市。鲍尔丁说，
The Xi regime has absolutely demonstrated that they want to control tech, whether it's the data or their business plans.
习近平政府已充分展现管控科技业的铁腕作风，不管是数据还是营运模式等等，习近平想要100%的控管，犹如封城般严密的管控。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南韬亚洲总裁黄奇元则认为，监管松绑让滴滴能够在中国重新吸收新用户，的确让滴滴看到一线曙光，但滴滴还未解套，未来面临的挑战也还很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滴滴处在尴尬的处境，不仅有待自美国的 OTC 退市，重回香港上市的进度也还未明朗化，但投资人对中国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已经出现比较高的风险意识。黄奇元说，
对于投资人来讲，最大的是中国政策不确定的风险，所以他就算可以到香港去上的话，外资的投资人其实包括这一次中国封城，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他觉得很大。
黄奇元指出，滴滴其实受到美中两国的双头夹击，包括被列入有待会计审查的150家中企黑名单上，原本就有被摘牌的风险，也因为涉及中国10亿人口具敏感性的行动大数据之处置，而遭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安全审查。虽然近期监管单位松绑滴滴的禁令，但该公司仍面临行政处罚，也要拱手让出1%的股权给中共，这都不利滴滴未来的发展。尤其目前全球股市买气低迷，黄奇元说，就算滴滴未来重新在中国上市，股价和估值皆恐难走强，因为股市投资人对中概股已经却步，再加上滴滴的原始股东包括机构法人、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可能都急于出脱持股，届时若不计成本杀价退出，也恐重挫滴滴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另外，滴滴在美国还面临退市后的法律纠纷。黄奇元说，滴滴上市前曾遭中国监管单位警告，最好不要赴美上市，但滴滴政治判断错误，不仅贸然在纽交所上市，也未充分揭露监管风险，因此面对美国已经成案的集体诉讼，滴滴未来败诉赔偿的可能性很高。黄奇元说，
你上市第一个礼拜就被中国政府处罚，你当然有责任，所以投资人的提起集体诉讼，未来他们败诉的可能性啊，我觉得是很大的。
根据彭博社去年十月引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告显示，法官 Louis A. Kaplan 已经受理美籍投资人对滴滴提起的集体诉讼，并裁定有损失金额高达3600万美元的投资人曹雍宏出任主要的原告代表，而全案也将由他所委托位于费城的罗森法律事务所来担任主要辩护律师。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罗森法律事务所要求置评，但该事务所以诉讼仍在进行中为由拒绝评论，并称其曹姓客户也不愿意受访，更拒绝提供中文原名。针对此集体诉讼和滴滴的营运前景，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该公司位于北京和海外的媒体公关部门要求置评，但截至截稿前并未收到该公司的任何回应。虽然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监管趋严是这一年来滴滴从云端跌入谷底的主要原因， 但一位位于北京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金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滴滴是美中金融脱钩的一个具体表现。他说，美国对中企上市和融资的审查标准趋严才是滴滴下市的根本原因，而滴滴只是首例，未来陆续可能有高达150家的中概股若无法通过美国的会计审查，恐一一被美国摘牌。他还说，中国会对数据安全越发敏感，也是因为美中两强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恶化甚至敌对下所衍生的。如果美中仍然维持友好关系，中国并不会担忧跨境数据的安全。这位金融学者对滴滴的前景也不乐观，他说，滴滴并不是一个相当合规的企业，财务状况也有令人质疑之处，因此自纽交所下市对美国来说并非坏事，而滴滴恢复正常营运并回到中国重新上市仍面临蛮大的阻力。他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第一，能不能通过监管部分满足监管的要求，第二，财务上能否说服投资人买进其后续所发行的股票。滴滴重新上市的话，买它的股票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后续的法律纠纷和一系列的法规问题。这位学者也认为，滴滴在美国所面临的集体诉讼败诉的可能性不低，但滴滴最后是否有财力赔偿美国投资人的损失还很难讲。虽然滴滴只要有机会重新上市融资就能维持营运垮不了。蓝涛亚洲的黄奇渊也说，美中两国有四大领域都在加速脱钩，除了金融外，两国的贸易投资和科技都逐渐走向脱钩，包括中国也有将人民币退出由美元主导的结算系统。而且随着两大强权在地缘政治上的竞逐越来越白热化，这将加速两国企业朝双平台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分别针对两国市场建立不同的系统和布局。黄奇源还说，和各国一样，中国对敏感资讯和数据出境的安全也越来越重视，不管是滴滴所掌握的用户出行和公众交通移动数据，或是蚂蚁集团所掌握之中国用户的财务和金流大数据都禁止出境。例如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坐车出行的地理和时间数据若遭泄露，对中国而言将构成国安的风险。因此不管是滴滴还是蚂蚁这类掌握大数据的龙头企业，中国政府都不会放行到海外上市，以免美国等其他国家透过中概股取得敏感数据。虽然滴滴声称这一年来积极配合中国监管机构对处理敏感用户数据系统的整改要求，但此整改过程非常不透明，各界对滴滴到底采取了哪些步骤来保护用户个资和隐私完全不得而知。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资讯学院博士候选人萨兹达·艾哈迈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网信办认定滴滴所搜集的数据属于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一环，若数据中断或遭破坏恐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民生，但网信办并未条列或明确说明滴滴搜集到的哪些数据是敏感的。艾哈迈德说，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通讯文化资讯及科技学院助理教授 Julia Chen 的研究，滴滴透过一个名为滴滴交通的平台来搜集民众私人和公共交通出行的移动数据，并和政府分享资讯。艾哈迈德说，
It's more about like urban traffic patterns, and it makes them really vital to like city planning and traffic regulation in China.
这类数据比较像是大量的交通模式，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交通管制非常重要。此外，滴滴也收集到许多个人的金流活动。他说，中国政府担心滴滴在美国上市，美国的证监会就可能透过审计稽核要求滴滴提供有关中国的敏感数据。不过他说，这是跨国大数据科技公司 都会面临的困扰。例如，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的优步也持有各国用户的行动大数据和隐私。分析人士说，虽然各国都在加强监管并立法维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但少有政府像中国这样对企业重拳监管，几乎危及企业的存亡，甚至如黄奇源所形容的，让中国科技股一一躺平。在各国严防数据安全的趋势下，艾哈迈德也说，企业只能将数据存放在各国境内来因应。例如，在中国的抖音到了美国就变成 TikTok， 两国用户的数据也储存在各自的境内，不出境或跨境使用，也不会泄露给外国政府。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朝鲜再爆肠道传染病，金正恩向灾区捐赠大量私家药品。朝鲜官媒周四6月16号报道说，朝鲜西南部农村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韩国专家估计，这种传染病可能是霍乱或伤寒。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悲观锁国的朝鲜目前正经历着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通讯社认为，这种新的传染病的流行，一方面加大了金正恩当局面临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又使朝鲜经济雪上加霜。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四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三下令向西部海港城市海州运送药品，帮助患者恢复。朝中社说，金正恩强调要采取严密措施，隔离疑似病例，彻底遏制其传播，通过流行病学观察和科学检测确认病例，从而尽早控制住这种传染病的传播。朝鲜官方还没有公布这种肠道疾病的传播规模和人数。韩国统一部负责南北事务的一名官员表示，政府正密切跟踪新的疫情，预计这种传染病可能是霍乱或伤寒。美联社说，这种肠道疾病一般由受到污染的食品或水里面的病菌引起的。这类疾病在朝鲜比较常见，因为朝鲜缺少饮水处理设备。几十年来，朝鲜公共卫生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朝鲜官方现在宣布发现了新的传染病，目的不是为了向公众报告疫情，而是为了提升金正恩的形象，宣传他在国家艰难时刻亲力亲为，把自己家里储备的药物捐献出来给灾区。朝鲜主要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在头版上刊登了金正恩夫妇的照片，他们都注视着自己捐赠的药品。从朝鲜逃出去的人说，朝鲜的医院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药物和设备，所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一些药品。高级官员家里存放的药品当然会比普通民众家里存的多得多。不过观察人士表示，金正恩所捐赠的东西可能就是直接来自国家的医药仓库，只不过是以金正恩的名义发放出去而已。朝鲜自上个月宣布发现疑似新冠病例之后，每天都出现十万甚至几十万的新增病例。虽然近日病例数目已有明显下降，但距离疫情结束为时尚早。朝鲜官方周四报道，新增病例26010例，累计达456万，死亡累计73例，朝鲜人口为2600万。外界普遍认为朝鲜的数据不可靠。朝鲜民众普遍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朝鲜缺乏新冠病毒测试仪器。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关键，中共硬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习近平不仅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习近平还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报道。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使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的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与此同时，在进行所有这些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使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这些人边缘化。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以后，最高军衔是上将。迄今为止，一共晋升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里，习近平已经晋升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政战区职务满两年，升中将满四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六名上将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一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不符合上述晋升条件。实际上，解放军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按照条例规定正常晋升军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数量颇多的破格晋升，最大的可能性不会是因为没有人够资格，而应该是没有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而又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而且显示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正如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题为《随着对手派系取得进展，习近平争取确保军方支持》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如此迅速提拔这么多的将领，这种做法非同寻常，因为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军方惯例。解放军分析人士将这些不寻常的军方人员调动归因于习近平争取增加上将的数量，并且将完全忠诚的将领安置在关键岗位上。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的换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你们造反，这人没人敢造反呢。哪怕你是个司令，哪怕你是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跟你想的一不一致，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就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他说，
军权对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这个军委这个情报部，就是这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中国领导人抓军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自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分之一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中9名是军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